赞美你感谢你，因为是信实公义全能的神，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，你更是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神。主，我们也走在新的当中，主你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用的话来引导我们，用的话来充满满来喂养我们，主啊，用的话来建造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些属天的路上不仅能够正走得稳，让我们走得有力气，能够走得有见证，主啊，因为许多人也在找这条属天的路，让我们不仅能够走在其中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走出的时候能够为你，单单为你，能够带出个美好的见证。当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从我们身上看见你就是宣告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一位，主啊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归向你，让我们一起同奔这条属天的道路。主啊，是的，当我们每次来到面前，我们不仅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因为你的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的眷顾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的慈神爱所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你大人的手没有离开我们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向前，主啊，再次的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知道你不仅是又真又活神，你是与我们同在之神，对我们来说话，哦，不仅把一个道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多少时候求你借着圣灵来对我们来说话，主啊，好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我们是属于你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 OK，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，我们就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，这是一段，然后从十四节到末了是一段，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在这末后的世代，假先知啊，假教师啊，在这样的所谓的欺骗的引诱的当中，很多人就离开了真道。他并没有说我不信，没有说放弃他信仰，但很明显整个信仰是到不纯正的当中，甚至进到异端的里面。这是一个的所谓的现象，一个的所谓的结果。那讲了这么多，这是一直到第九节，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当然保罗就反过来了，但是我们不是这样。然而第十节但我们不是这样，那保罗还是从他自己开始，我们不一样在哪里，就是后面讲这一段。那这一段的当中他过的日子，这是他要跟我们分享，他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继续走这条路，他给我们讲个很清楚的理由，就是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。所以第十节一直到第三节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怎么走这条的路。那他能够走得上去，十四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能够走得上去，他是为什么能够走得上去，他是靠什么能够走得上去啊。所以如果当你了解保罗这个思想的时候，你比较会留意到保罗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或要教导我们是什么东西。不过我们现在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 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列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。不但如此，
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好，从刚刚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你在思想中又发现有从两个不同的重点。第一个是保罗讲到他怎么行事为人，当然他讲这个不是表明他多么属灵，他是用这个来说，这是我带领别人、我教导别人的、我引领别人的，这是我的见证，这是我的榜样，这是我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保罗不是讲一套做一套，保罗甚至影响别人不是讲一个知识，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、用他的生活来解释他的信仰，好叫人从他身上不仅能够明白信仰，能够看见信仰，或者倒过来因着他所行的这个信仰，能够更加的知道信仰是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如果用我多次讲话，信仰是一件事情，信心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两个是分不开的。信仰的准确一定要从神的启示而来，不是人思想的一个东西。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真理、这样的一个教义、这样一个信仰，基本上不是只留在头脑里面，你需要活出来。当你的信仰活出来的时候，能够面对任何环境的挑战，这个叫信心。信心是看得见的，信心是所谓的可以产生一个的感觉到那个力量的。这个人在那种的环境当中他不改变，在那种环境当中他说不妥协、不屈服，他这边还是坚持得住、忍耐，他持守。所以你的信心是看得见的。不过如果祷告你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，因为你说因为这是我的信仰。为什么认真？因为这是神的启示，神对我说的。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常常的几十年，我就思想这两个。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所谓的就是做一个基督徒，讲究我们的信心啊。那信心过来就讲究我们的信仰啊。那信仰从哪来？从整本圣经来。但整本圣经怎么活出来，成为你的信心，成为你可以面对任何挑战的力量，你需要活出来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非常重要，信仰跟神的话是绝对分不开，你的信仰才不会有错，才不会有杂质，才不会有所谓的异端。但是不要停在只是信仰这个方面，这头脑里面知道，但是绝对重要，我不说不重要，但是绝对的留在你的头脑以外，还需要把它活出来。所以圣灵保卫叫什么？它叫真理的灵，他是让你，主耶稣说的，圣灵来，他帮助你，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而且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。以前礼拜天讲完第一堂完了以后就有对夫妇叫我们聊聊，特别这位弟兄他在企业的，就跟我说，牧师，我是觉得这个很难，我都知道这是对的，我知道这好，但是问题是很难做。我就笑着跟他说，你说很难很难做，我说我也很难我挣扎了多少年，我发现我做不来我不是我知道就做得来 所以为什么我需要被圣灵充满？为什么做基督徒，甚至在教会带这个在职场服事，然后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，甚至出来做传做了六年，我还是苦闷在这里？我知道越多，我就知道都做不来。我要不要爱人呢？但是我很讨厌那个人。我要不要爱仇敌？我说神啊，不要让我让我看见他。哦，是吧？这个让我的心中看见他，我就不敢说恨的话，起码我怎么受得了？他很同意，然后就看到整个的世界，很多东西在等候着他努力，因为世界说你努力，我就给你这个东西。你努力，我就把名誉给你；我努力，把这地位给你；我努力，我就把你的一切需要的、你所渴望的那些资源给你。托牧师一进到职场，因为我相信他在职场应该还做得不错，机会，他很不知不觉，不是故意的。我心中想说，我不要被这世界捆绑牵引，但你一进去，一走到，一开会。一旦谈到一个事情，要不要谈到这个生意？如果你是一个主管，你怎么把这做得好？好叫你讲得好听，就整个公司能够这个有贡献。不对你来讲，公司对你有贡献，问你个加薪啊等等。他好难呢，我跟他说，你讲了我百分百同意，好难呢，好难呢。在福音派怎么走这么走，我知道光是有准确的教义对我来讲是绝对需要，但是是不足的，因为我做不出来。我发现不是我一个，我发现我的属灵的长辈、长老也好、执事也好，叫属灵的哥哥姐姐也好，一谈话当中就知道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。一讲话说，哦，讲到教会弟兄姊妹，他就开始论断。我们的信仰不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吗？很自然的。最后我们，哎呀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如果刚刚有得罪人。我心想，也对，刚我真是讲一些话，讲 我跟他讲哪一个人走，讲的乱七八糟，神啊，赦免我的罪。不，我还是问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要讲呢？讲完又求神赦免呢？求神饶恕，为什么能够 shut up 不要讲呢？我知道不该讲还是讲，我苦苦在这里。然后就进到教会，我做执事，做执事会，我带领主日崇拜，我这个一个弟兄，然后他的姊妹是带敬拜团，我们都在赞美感谢，带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谢谢你这个礼拜祝福，敬拜的时候，整个人，不然你真的觉得再来看你很难过，因为这两个人他能够真敬拜吗？我知道过去这个礼拜甚至礼拜六我还帮他处理一些两个夫妇的问题，吵得头破血流，像仇敌一样。那礼拜天这两个钟头敬拜完，下午晚上要不要打个电话来，我要过去看他们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如果这样的信仰，坦白说可以啦，好像一般宗教一样，修养修养，然后了不起坚持一点，我就将功赎罪的，就积功德了，或者积了功德以后，因为积了功德有功德，所以就犯点罪也无所谓，因为已经有本钱可以犯罪。我的人生，你的人生，纵然你信了主耶稣，还是这样的打转了。我蹦转蹦一句话，我有点点的，真的，我那时候对我自己非常的厌恶。我已经做传道人了，我对我自己非常的厌恶。I get sick of it。一提的基督徒干什么？以前不提威胁吗？我们信耶稣有平安，你看教会有几个人有平安？你说我们信耶稣有盼望，有什么盼望？将来我们得永生上天堂，真的你想上天堂吗？我不是刚问过吗？以前啊，很久，我说想上天堂的，我就有一个聚会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那在美国说， 我再问，想要上天堂的举手，一个人都不举手。那每个人就说，有一天我要上天堂。那今天上去又不肯上，今天不肯上，那天要上，什么时候要上？原来上天堂是你选择，我高兴上就上，不高兴上就不上。我们的人生是这样。当父母吵架，这是不是一次好几次？哎呀，这个我是为主受苦，我天天背十架，我的丈夫就我的十架，我就，哎呀，我宁愿上天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因为他受不了他的先生，他先生还没信主啊什么的。哎，不然有一天呢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他就说上天堂，这是。他又觉得现在不用上天，因为现在对他好一点，呵呵，没有吵得这么多了，所以日子又好过了。坦白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假冒为善。假凡说这叫虚假。我说我的这个所谓的厌恶自己，我是一个虚假的人，纵然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讲一套做一套，我认为这是对的，我做不出来，我只能够装。所以在众面前我要表现我是个属灵的弟兄，在教会带出这么多的服事，有这么大的贡献，然后出来是为主摆上，叫做把所有放下，所谓跟从主，但里面是假。直到我找到一个途径，这个也叫做做门徒。做门徒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要破碎啊，就舍己啊。那个窄门很难进。我有这么多，虽然不是很富有，不是大企业家，也不是百万富翁，不，起码从去美国的时候提的一个箱箱、一个包包、背一个，就是这么去的。在中山机场上飞机的，上那个飞机没有用，还要走到停机场，还要爬个楼梯上去。我还记得晚上是1:30的飞机，我以为是在做梦。上了飞机以后，我看外面黑漆漆的，我以为在做梦，我根本不会想到我到美国去，我以为在做梦，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。到了慢慢读完书了，慢慢我想有的大概都可以找得到，在职场、在教会，大家都认为这个欧弟兄不错。坦白说我也蛮努力，坦白说我蛮带头的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蛮信任我，我这个弟兄而已、啊、那时候还没有结婚。如果修教堂的话，我也喊说要修，这人跟着我，我没有教他，你要不要来帮我修教堂？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去教会，我们买一个很旧100年的去修修，而且烧了一半，找木匠把它修好，要其他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些建筑啦等等，他来带我们，这样省很多钱。那个车啊是很大的车子，还不是那个旅行车啊，那种就是一个大车子，以前老美的车很像一个船一样，我可以坐8个人在里面。浩浩荡荡去，这人很喜欢跟着我跑，哎，但我知道我里面是空的，因为我真正的要的要到，但我真正要并没有要到，分别在哪里？要到的，但是过一阵以后，你觉得不新鲜了，你觉得不满足了，你就知道你要东西还没有要到真的东西。你要不要买个跑车？如果你真买个跑车，这是你真要的，也是你要到的，你买了以后你就满足了。如果你买个跑车，你要了以后开了1年，你说我要不要换个新的，你就知道你现在得到的东西不叫你得满足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希望我努力，如果公司有个机会，我要爬到那个位置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，有了我就满足了。不，进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过了3个月，我突然发现这不是我要的东西。我不说嘛，所以那一天中午的时候我没有出去跟客户吃饭，我也没有邀客户去吃饭，我只在我的办公室在想我底下要的是什么。当我说不出来我要什么时候，我整个一天 我非常 depressed， 因为我们人生是有个目的，要有个所谓的目标，要有个所谓的雄心，看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你要个东西你就拼了老命要得着。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什么要考试？为什么要考试？因为进好学校。为什么要读好学校？因为将来出国容易点。为什么将来出国读完书这么重要？因为成家立业比较容易点，找工作容易点。我们每一生就像追求了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当你追求到最后，我碰过一些老人家，就他以前在当时是轰轰烈烈，包括这个我所碰到一些的长辈，他以前在过去真的轰轰烈烈的，不过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东西对他讲都虚假的，都虚假的，而且只带出很多的感触。感触当中，一方面你会发现有这个机会你可以做得更好，虽然已经做得很好，所以大家认为你做得很就很有，就大家很尊重你，因为你做得很好。张伯伯张明哲大概有人认得他，他以前高雄的油厂，后来他是清大的校长等等等等，他国合会的这个委员长啊什么之类，他退休的时候到美国来我们教会聚会，私下我们也是聊一些东西，人家认为他已经很了，他们说高雄油厂一围起那个墙里面是一个国家，台湾很有钱，他是高雄油厂的厂长，等着这个国什么事情都要问他的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所以每个人走在这个厂，因为宿舍也在里面，经过的时候都跟他打个招呼，都要跟他鞠个躬的。想看在这种的机会当中有很好的成就，不过你想看看，其实在那个机会我可以有更好更多的成就，我可以做更多事情，但是我没有做，遗不遗憾呢？遗憾。在那种机会当中应该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错误的应该可以避免，但都发生了，遗不遗憾呢？遗憾。所以当你抓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发现在那个时当中该做的还是没有做，不该做还是做了，你突然发现有了怎么样，然后回过头来30年以后再看，或者20年以后再看，你突然发现人家认为你是很有成果的，很有果效，很有成绩的，那个的你的人生的岁月，不过在你私下底下想不过是遗憾。我讲这个是诗篇90篇所说的，转眼成功啊，你留下都是炒股楼饭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你抓到任何东西过一阵子以后，你就觉得不再新鲜了，这是比通话，不再让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喜落了，不再让你兴奋了，甚至坦白说不让你满足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暂时的，因为你还没找到真正要的东西。所以我进到那个部门，那个厂除了厂长以外我不需要跟别人负责，是总公司把我派过去，坦白说再讲吧，是我的总裁告诉你过去以后，因为我要把你安排接这个厂，要把旧的那个厂长把他换掉。你看我进去才大概三个月不到，还是三个礼拜，我记不太得，我还记得这是，我突然发现也不过如此啊，办公室大一点，管的事情多一点，当然薪水多一点，然后你的名称好一点，不其实人生就这样子啊，每天就是吃喝玩乐，就是玩了以后忙忙忙就这样子，意义在哪里？那时候真的还蛮年轻的，才30几岁，有人就觉得应该蛮有作为，不过很感谢主。所以昨天这个弟兄就问牧师，总有什么事情让你不一样，因为他觉得我这样走出来不一样，是什么事情会让不一样？我说第一个事情你要知道，今天有都是虚空，意思说你可以放得下，放不下你永远不能够走到下一步。进窄门是必须的，进窄门代表你愿意放下什么。 为得到永生，你愿意放下什么？连那个不可能两件，我要神要马门，那不肯的事情。今天我这不平不是论断，从个牧者角度，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走不上去，或者走不动，或者走在那边待在那里，因为他很多东西放不下，所以他走不上去，很难。另外一个，我知道很多人愿意服侍主，甚至接受训练，像礼拜天上个礼拜训政牧师讲，你进到生培又怎么样？读了生培你还是走不上，因为当你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很多的拦阻，甚至很多的逼迫。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，如果走这条路你走得上去，所以困难是你的写照，成功神学的成功绝对跟你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会引导你走在你的信仰的外面。当然我不会好这个论断的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我相信各位可以做一个分辨。读到刚段经文，保罗说，我这一生走这条路，我也是这样的带人走这条路，但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。很重要这句话，第一个教训，就这几天我一直特别这礼拜我提到整个的主耶稣，圣经又叫做 teaching， 门徒们也是用 teaching， 包括主耶稣记载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教导，还有书信里面门徒的教导。所以书信是什么？书信是对基督徒说的，书信是门徒在教导基督徒怎么做一个对的基督徒，这个叫做书信 the letters， 里面充满了教导。所以呢，整个的真理如果用旧约做一个的代表，很多的真理，比如说神是圣洁的，然后你要怎么样做，在行为上怎么做，大家新约的时候更加进一步说，不仅行为要圣洁，而且你的心灵要圣洁，你要整个人分别为圣。如果在旧约讲到什么叫逃城啊，不要去追杀什么东西，到新约人来讲的怎么去爱人，甚至不能够恨的仇敌，而且要为你的仇敌祷告。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到现在是分不开的，当然有个次序。从这个角度我同意一点叫做时代主义的讲法，旧约的启示到新约是完全的被所谓的成全出来，因为主耶稣说我没有废掉旧约里面所讲的话，我来是成全，所以旧约的所有的律法。然后带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旧约给人家看的律法说，从律法角度看神是很严厉的，但主耶稣讲一句话，当律法被成全的时候，律法的总纲就是爱。旧约一听到律法死定了，一见到神一定死，到新约的时候告诉你，你遇见神你一定活，叫做什么？你就知道神多么爱你。所以旧约跟新约是分不开的，不过这有个次序，是有个旧约的目的，有个新约的目的。到新约的时候很重要的，你要把新约的整个的所谓的旧约的这些的应许好了，律法带出的成就成果，你要进一步不是去明白，你要进到这个 teaching 的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教导，所以呢四福音确实讲圣经，然后主题什么叫做神国，这几天这昨天我就分享再跟他讨论一下，神国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同在，因为在神的同在，因为你有永生，在神是活到永远的，神活到永远，你有神的同在，意思说你也活到永远，不是你有本领活到永远，是因为神，所以你活到永远。所以讲到什么生命树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善恶树等等，你会发现旧约都用在心里面，主耶稣就是神的智慧，就是神的能力，你不需要去找分别善恶树，你有了耶稣就有了神的智慧跟能力，你不需要自己跑去找个生命树吃， 希望得到神的智慧能力。你看整个旧约在现在就 fulfill 了，所以 teaching 是很重要。那保罗说，然后用这句话叫服从，这个字服从中文翻译好，就是说跟，基本上最简单翻译就 follow， 就跟从，跟到一个程度，不是只跟，是跟到程度，这个人会改变。如果你跟了耶稣，跟了半年以后，你会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做耶稣所做的，不做耶稣所不做。为什么？在你跟从耶稣的过程里面，耶稣不断会 teach you， 他不断会教你。牧师，你讲这话，耶稣怎么教？这就今天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啊？你不读圣经，你说耶稣怎么教你啊？不仅要读旧约，新约更是多读一点，因为那个叫做主耶稣的 teaching， 就这样子。所以问我新约，我花比较多功夫。我不知道旧约不重要，第一个我没有本领把旧约弄得清楚，因为旧约太深了，太深奥，我比较笨一点，所以还是直接读新约或多读新约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容易一点，不是好一点，容易一点。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旧约解释给我听了，已经把旧约怎么做也告诉我了。如果我听不懂耶稣的，还有这些门徒已经告诉我，这些使徒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做，你要离开哪些人，你要不要这个这些是假的等等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你需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。然后呢，当你跟着耶稣，我不说吗？爱慕耶稣跟耶稣，这个很重要。就神的话在你里面了，所以你跟着耶稣，神的话就在里面。我耶稣说，我们也查过这个约翰福音啊。耶稣说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在里面。所以今天你不读主的话，不读圣经，如果讲到这里，我的弟兄啊，我非常真的 ，Jerry 就是朱黄姐，他呢每天他照进度灵修。他不是用他我们教会那个，因为那个大概用了蛮多的，他用是一个另外一套的，每天他的灵修。他说他跟我一样，他说的不是跟我一样，他说他每天大概六点就起来，他一定花时间灵修。然后呢晚上睡觉前他一定听早亮光睡觉前他说最好的 ending 就来个早亮光。他一天的事情完以后，听完早上他就得安慰，他就睡着了。他说他听完，他牧师我听完了，听完你祷告我才睡。我记得有位司马告诉我，他听一半就睡着了，他说这是很好的，比吃安眠药还好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要把神的话，所以呢是什么带领你向前？你说耶稣带你向前，圣灵带你，都对，但是一个事情，主耶稣的教导是你在学习这个教导 follow 这个教导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被耶稣带着往前走。 OK， 完以后讲出几样事情来。第一个，你看我的品行，你看我的志向，你看我的信心，你看我的宽容，你看我的爱心，你看我的忍耐。 OK， 他就活出这样生命的见证来。第一个品行，哇，这个字需要了解一下。这个字品行，我想是一个很高雅或者高深的一个观念。品行，品格，基本上这个字很简单，这就是我今天生活的 style，我今天生活的模式，这叫品行 ，way of life。你的吃喝玩乐，你的对整个事情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你买这个或者不买那个，就是那个东西，人家跟你说讲一百，哦，现在是很便宜，你还是说我不买，因为这对我来讲不需要。这一说，你不会说跟人家想，就是大家潮流是什么？这个很贵，这个很好，现在卖便宜就去买，但你发现。再便宜我不会买，因为我更不需要这个。你看这会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说便宜赶快买，买再讲，买不买的吃亏。不过现在你会有个判断，便宜又怎么样，因为我用不着，我买来干什么。这个叫 way of life， 你可以买一个衣服，我常常这样说，一件衬衫你可以买，坦白说1500块的衬衫，对某些人来讲是普通的，有些告诉我他的衬衫是3000的，因为有些还有个名牌绣个名字在那边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的衬衫150块，你对我对都对，只是我们生活模式不一样， The way of life is different。 我不要说我跟你比，跟我以前来比，我是学纺织的，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，甚至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年庆啊，什么东西，就像尾牙什么在这边所办，或是什么周年，每个人都这样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电视，因为我在里面有些的跟他们有些的这个给危险的这个责任，所以参加什么，然后说那天晚上要穿最漂亮衣服，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是一个电视公司出来的时候，这些的主播或、哦、穿的跟这明星一样，那这没有错。你要不要开个 Benz 没有错，你要不要买个 Rolex 也没有错，只是不同的做法，不同的生活。如果你在那个身份上要过这样的生活也没有错，也不是偷是抢，是你赚来努力来。不倒过来，如果在那种身份上每个人都开个 Benz， 每个人都开个 Rolex， 每个人都穿的衬衫是3000以上，你不穿这错吗？也不错，只是有不同的生活，就是有不同的 lifestyle。 就是我觉得常有问我说，牧师你怎么会改变？真的，一些的老朋友，一个老，我不说过吗？有人山庄讲不到有啊，我以前跑出来祷告，那时候我还下来跟人家祷告啊等等这种。突然完了以后，大家都走了差不多，后来有一个姊妹啊，我这有几个妈妈，一个姊妹，还有一个小孩子在推车，还有一个弟兄，我想应该他先生，他都走了差不多，还有一些人，所以我站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，这个姊妹跑过来，我说要有什么，牧师我要祷告，他就站在第一排，因为没有人扶啊，我就站在第一排，他站在那，这时候我就看他妈妈推那个应该是孙女的，就推在旁边站，然后后面站一个我相信是他先生的，就站在后面。在他后面，他第二排，那我就祷告完以后，准备被我想被神摸走，然后后面那个先生说，他欧永亮，你认得我吗？我说不认得，我是谁啊？我也记不起。然后跟我说我是高中，我们是高中高二跟高三我们是同学，还高一是同学哦，三年都同学，高一高二高三。同学，他然后就说：“欧永亮，你怎么会变成成为牧师？你怎么会做牧师？”然后就笑着指着说：“做牧师的不是你，做牧师应该是我，因为他为人啊，更加很容易跟人家相处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他。坦白说，跟我相处很不容易，我很怪，但是不少为什么缘故？”大家都要跟着我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如果毕业旅行我不去了，哇，整个班代这个班代表就很头痛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你的 lifestyle 改变，人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你在这种环境，你这是成长背，因为今天在生活的地位是这样。不要说别的，这排车在上班的时候，这排车都是总裁啊什么什么，但有司机那不用算，也是有空位的车停在那里，因为这知道今天哪一个大人物在那里。但是开着车子有司机的，有时候我去看一个，他一个一看那个弟兄说，我的老板来，他开个 Rolls Royce 新的黑色的，他不会停开着停车场，他只有个停车地方，因为那个车太贵。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，他是总裁，每个人都开个车很大，他开个现在已经不做那个 Beetle， 有没有小小那个 Volkswagen 那个 Beetle， 然后还蛮吵的，咚咚咚咚咚这样开，啾啾啾啾，因为那是气冷式的，啾啾啾就停在那里。你说总裁开这个车吗？ 这是 way of life， 他的 lifestyle 是跟人家不一样。你可以问为什么，千万不要装，那边虚假，不要去装。不然你跟他说，因为这不是人生的盼望，不是人生努力的目的。这带出第二个话，什么叫做志向？你的 lifestyle 不一样，是因为你人生的目标不一样，这个叫志向。基本上这个是英文叫做 purpose。你人生的目标不一样。当我去在有一次去 Florida， 我的弟兄告诉我说：“哎，我说弟兄，你开一个车很不错，他是换一个车，他以前是开 Benz， 后来开一个那个 Lexus。”不开那个最大的那种，也蛮贵。他说这个比较稳。有一天他开车，因为主圈里面讲到进出他开车啊，所以开开就哎，我说你这个车比上次坐的还稳呢，坐舒服，因为 Lexus Benz 比较硬邦邦的。OK， 不过开起来是很好玩 ，Lexus 是坐得很舒服。他就笑跟我说：“不是，你应该买个 Benz 开开，因为我说 Benz 比较好玩。”但这个车很舒服，所以你载的我很好。牧师，你要买？我说怎么可以买个便士？我为什么牧师不能够买便士？我说我当然可以买，我有钱买，分期付款，什么都买得到。不，这不是我的 lifestyle， 跟我的目标，跟我的今天所要完成这个目标带出的影响力，这不适合我。这是我的选择，我可不可以买个 Benz？ 我可以啊，我明天可以开个 Benz 来。但是我要不要做这个？我不要，因为跟我人生的目的，原来你的人生的目标 dictate 只决定你的 lifestyle 是什么。再说不要装哦，装就没意思。你的 lifestyle 是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。当你说牧师，我给你找过，我已经帮你看一个房，一个新的社区，我跟你们谈过，那个社区有四个不同的 model， 有最大的跟最小。他给我找回来是第二个大的还是第三个，我记不太得。然后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讲这个你喜欢，我帮你找这个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？其他你不用操心，我帮你除你现在的房子，其他不够的都我帮你补上去，到那天办手续好，你就办过去就是。当然我那时候住的房子搬到那边，不，牧师不用操心，其他不足的我会帮你想办法帮补上，你就办过去就好。因为那时候加州的房地产特别湾区的，那时候我想他赚了不少钱，对他讲无所谓。我下来跟我弟兄说，弟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心我真领了。下午他忙一天，下午特别回家以前跑到我家来，坐下来跟我谈那个社区怎么样怎么样。像我还是每去经过对那个社区啊，有铁门的，还有守卫的，你进去还要登记的，还要或者压什么你的身那个驾照啊什么东西，还有里面打电话决定你才可以进去。我就笑跟我弟兄说，我的房子只会越搬越小，不会越搬越大。哎，我想讲预言呢，果然是，就是过去我住房子，现在已经不住，现在我住房子，当时租的了，在后面，因为本来我在三峡，本来是退休用，不过现在不可能，在摆在那里，我在后面啊，真的，就一个卧房。我不是闲了，打理得很好，我也没时间去管，也没有力气去管。有人甚至有一个同工告诉我说，牧师，这是给你的这个什么父亲节礼物。突然想到，他买一个那个吸尘机有没有？再这样可以乱跑。我说你拿回去，因为我那个房间小的那么程度，那个东西没得跑的。你起码这个还可以嗡嗡嗡这样绕圈，我那个一跑就碰到墙了，要跑过来又碰到墙，那我今天看到这样转来转去，我头都晕了，我得赶快拉回去。你将来还可以跑跑，在我跑我住的地方没得跑的。他是好意，他说你太忙了，不要扫地啊，不要什么，就让他这个东西自己会跑嘛。 有没有那个吸尘器还在乱跑那个？我说我家这么小，一下碰到椅子碰到桌子，你就不看那个东西一样跑来跑去吗？好麻烦呢。我说你赶快拉回去。没有叫对错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的人生目标 dictate 带出你的人生的 lifestyle 是怎么 lifestyle。 底下就跟信心有关系，信心这是用这个字，基本上是说你对你的信仰忠心，这是原来的这句话的意思。什么叫信心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你说 faith 加上定冠词 the faith 就是你的信仰，信心 my faith 这是你的信心。这边呢是用这个叫这个字叫做 faithfulness， 叫忠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对你的信仰忠心，当然活出你的信心来，基本上这个意思。所以因着你的信仰带出人生的目标，在这种人生目标当中，你就有取有舍，你就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人生在那里面。 OK， 这是你的人生。底下讲几个事情蛮有意思，你就会有宽容。我常说宽容是什么？换就不计较。但以前用过这个宽容跟忍耐是双胞胎，我讲过这个忍耐是不屈服，宽容是不报复。忍耐是不屈服，信仰是这样。所以忍耐的意思就是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，那个叫忍耐。所以里面一个球是有气的，虽然你看不见那个气，虽然在那个气你也摸不着，不管你抓抓那个球就知道这个球有没有气，一说里面气有多少，因为你压压它你就知道。所以在压力当中不变形，那个叫忍耐，因为里面的气很足，意思是你的信心很强，所以不会变形。所以信心是什么？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压力底下不变形。宽容是什么？宽容是不报复，当有机会所谓的讨个公道的时候，你不会为这个你的面子，为你自己的好像觉得被损失了，被人家亏的，所以尽量要把这个公道讨回来。所以我这样不说吗？你要宽容，不是用报复，宽容让神来处理这个公平的事情。因为当你有机会要讨回公道的时候，很可能你讨回公道反而不公平，人家打你一个眼睛，你把人家两个眼睛都打了，这很残忍。因为人的血气当中就会这样子，所以神说报复让神来处理。你要带一个什么？要带一个宽容心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想那边永远不放。讲得更准确一点，不要再做一个不饶恕人的人。饶恕不仅那个要伤害很大，就那个人在某个时候让你觉得很不爽，让你亏损了你，不要放在计较。所以饶恕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，其实不计较宽容是一个很重要。那但是讲到这时候，你需要有神的爱，不断的神的爱在这里面，那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忍耐。刚才忍耐我已经提过了，你看当你跟着保罗走，或者保罗跟着主耶稣走，怎么走法？牧师你怎么走？就照他的话去做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神啊你要帮助我，我也不懂你的话，也还没有做传道的时候，我什么讲高兴讲怎么讲，我分享大家以为我很会讲，等到我一发现的时候，我要准备讲，我发现我讲的时候都乱讲，讲我自己想要讲什么。我反正解经是很严厉的，然后是要需要这么准确等等等等，我突然发现我什么都不会讲。神啊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讲授读你的话能够读得懂，让我讲他们听得懂，但我读你的话我都读不懂，我怎么要讲到他们听得懂？如果讲的话听得懂叫口才的话，神啊我也没口才。如果说需要有个恩赐叫讲道，求你把口才给，不前面那还是一个困难，我读你的话读不懂怎么办？真的没一个人教我这个事情，是神告诉我，当你跟保罗认同的时候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，我的灵照样感动你。 哇，这个更玄，神的灵感动保罗，怎么会感动？我就跟你们讲了好多次，我就开始学习抄圣经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，中文圣经读完读完，一本英文圣经一个版本 NIV， 另外版本我记得 New American Standard， 然后旁边 一些的解经书，罗马书解经书，我读完然后重新的照中文圣经重抄一遍，不是这样抄啊，全部把它拆开重抄一遍，然后照着英文告诉我的动词、主词、受词、片语、子句，把它全部拆开重新组合。我突然就发现，原来保罗的这句话的讲解跟我这样读中文圣经的了解有很大出入。我不是中文圣经犯错，是我借着中文圣经所了解保罗讲的话，我了解并不清楚，因为中文看不出多数少数，也看出过去现在，但如果讲成过去那讲出来有时候看不太出来，有时候不知道这句话是形容谁的，是解释谁的，是解释保罗呢，还是解释这些会众的。而在整个比如说讲到你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主要的动词，是命令式等等，马上就是命令式，是现在式，是不断的，而且是多数的，不能够充满一次，不断要被充满等等等等。那充满结果是怎么样？所以后面用四个现在分词，叫做口，这个用四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speaking， 然后口唱心和赞美主叫 singing， 叫 singing。第三个要凡事都谢恩，把感谢归给神，那叫 thanksgiving， 然后彼此顺服，那叫 submitting。你一拆开以后，我中文读不出来这些东西，我就知道圣灵充满是必须的，因为是命令式，是不断要被充满，不是某次这个特会把这个头给人家摸一下就了事，而且天天随时，而且是不断的。那圣灵充满是怎么样？圣经说的，保罗说的，我的讲话就开始改变，我的整个的心态就改变，因为我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请问你口唱心和，当你一个人在那边哼哼歌的时候，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啊？那时候你绝对不会唱梁山伯祝英台，因为好悲哀啊。你凡事谢恩，你本来一肚子气，而且你会感谢主顺着你，而且叫做 thanksgiving， 不只是嘴巴说神啊感谢感，你会 give， 你会给，彼此顺服，顺服跟爱是分不开的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孩子要顺服父母，父母爱孩子，伙计要顺服他老板，老板要爱他的伙计，这是他的员工，这是圣灵工作。哎，怎么建立人际关系？怎么从这个人生的重的所谓的这个软弱里面出来？神的话都在里面了。哦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已经有信仰。不，你有信仰还不够，你还需要什么？被圣灵充满。如今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，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愚顽人。你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这样说吗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刚刚讲的这些东西，是一个基督徒在整个的学习当中，你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。被谁建立起来？被主耶稣建立起来。怎么被主耶稣建起来？因为被主耶稣的话跟门徒的教导，教导主耶稣的话建立起来。没有神的话，我只有大胆说，你的生命是很难被建立。当然有神的话以外，需要的另外就是圣灵来帮助你。不要再忘记，圣灵叫做真理的灵，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让你知道的真理，领受真理，成为你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用这话，我的灵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抓住神的话，圣灵会帮助你把神的话 turn into， 把神的话转成你的生命。 所以主说我的肉是可以吃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我们是可以跟主耶稣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圣灵会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把我们里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话转变成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你看看这几句话，你可以想半天，你可以想半天。当然我要祝福在座的顺服我的教训，你我要学习顺从，或者这边所说服从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会被建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线上，我们来感谢和赞美，真的我很感谢主，特别在这种环境当中，神给我有机会读他的话，神给我有很多的机会，虽然我什么都不足，不过神给我有这样的很多的工具，我可以找人来帮助我了解神的话。你要找什么书都有，参考书什么书都有，旧的新的都有，你可以花功夫，甚至很丰富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进到神的话语面。感谢主，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当神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他乐意把我们心中所默想神的话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默想神的话，好像一个牛反刍一样，就成我们的生命，进到我们生命里面。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蛮多的事情在这生命里面就改变，你的 way of life 就 different， 你的 lifestyle 会改变，因为你的人生目标在改变。这人跟目标改变的时候，因为你是照着人生目标，是照着你的信仰，照着抓住持守的那个信仰，那个信心，这叫这边所用的这个字叫做信心，对你的信仰是忠心的。产生结果是什么？底下这边说，哎，整个人因为你就不再抓地上东西，人家占你便宜，人家欺负你也不计较，因为你有个更高的要追求，更美的在追求，所以宽容是必须。然后在这宽容当中，爱，在不计较当中，正面的消负面的消极解都是一件事情。忍耐是爱，长久忍耐是爱，不报复宽容也是爱。那最后带出一个什么？你在这个信心道路上，你会持守得住，会走得上去。明天我们再思想，那这样基督徒就成功了。感谢主，你成功，我世界看你是最失败的人。是这礼拜天我讲这很有负担，因为做坏事恶有恶报，我们还服你这么好，但是人却误会你，是人却抵挡你攻击你，你撑得下去吗？以色列人最头痛的事情，他最受不了，神啊，我们犯错，你惩罚我们可以，你怎么会差派比我们坏的人来审判我们？亚述啦，巴比伦啦，竟然比我们坏的人来审判我。神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你读先知书，你读出这样东西来，包括先知在内，我们犯罪，神啊，你审判可以，你找一些好人来审判我们，找一些好人来处罚我们，用他们来处罚我们，你怎么找一些比我们更坏来处罚我们？今天我不要跟你谈这个题目，以前我们谈过，你这时候这个问题也是几乎在问牧师，我做的该做，为什么还碰到这种困难？为什么坚持做对的，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攻击？窄门跟窄路是分不开的，你的选择也只有一种的选择，不能够选两种。我要这个，我要永生，但是我要走宽的门，不可能是。那明天我们要谈谈这个问题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看我同声为自己来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，有他的话，有他的灵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塑造。 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现在加上主成就，就带领我，让主啊心脏带领我活在心的里面。主啊，好像我说这边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哦，圣灵啊，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，感谢你，赞美，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这样的感谢。对，天父，我们向上我们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每一次看到你对我们说的话，每一次看到你在我们上的应许，而且这应许发生，就是你要什么，不但要做工，做到不是我们满意，是做到你满意为止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就愿意，今天的话说，我们就要服从你，我们要走在你的 teaching 的里面，好像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好像我们生命被提升，好像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，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把今天的时间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。